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
认识神的本体与属性，能让我们信仰的基础更加坚实。认识神的旨意与作为，能使我们信心的道路更加光明。
欢迎收听吕路加牧师为你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《神论》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我是吕路加牧师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《神论》的课程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五课，认识神的旨意。认识神的旨意，圣经清楚表明，这伟大创造万有的三一真神，他创造我们，派定我们生命的年限与生活的疆界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如此说，他预定你我所要度的日子的每一天，以及所要发生的每一件事，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十六节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在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五节，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。这些经文清楚告诉我们，神预定了我们生活的年限以及我们所住的地方。换言之，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在他的旨意计划所预定的范围之内。我们的神，伟大的真神，是蛮有主权的神，他预定的事情必然要按时成就。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，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，在我山上将他践踏，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，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。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回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万国万民所发生的事情，也是在神的旨意所预定的范围之内。他所定的旨意，没有人能够废弃；他所伸出的手，没有人能让他转回。换句话说，神是随着他自己的旨意计划，按他旨意所预定的行作万事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所说的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，并且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以达成他的美意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说道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行作万事，叫万事万物互相效力，达成神的旨意。所以综合以上经文，我们可以总结说，神从永远到永远都是按着他的至圣、最高智慧、至智的旨意，随他的美意毫无改变的，要成就他所预定的事情。关于神的旨意的本质，我们可以看见有奇妙的属性。神的旨意是多方面的，并且是包罗万象的。然而，神的旨意就他的本质来说，也是合一的，所以是包罗万象、万事万物，但也是整全合一的。圣经清楚表明，神的旨意是一个完美全备的计划， 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所说的，他凭着他的旨意的计划行作万事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节，保罗也说到神全备的旨意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全然智慧、美善、伟大的真神。那他对万事的预定和安排，当然和世人像我们这样有限的知识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我们人的知识是有限又短暂，而且是短视的，我们只能看到目前所看见的，我们需要分段计划来逐期的调整。但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他不只是知道万事，也掌管万事，所以他所施行的每一件事情是按照他自己自有拥有的整体全盘计划。这个整体的全盘计划在神学上称之为神的原旨。这个原旨是一元的原，是指合一的、整全的。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，这个神的原旨就独一的旨意，这样计划在历史中是逐步实施的，所以呢有连续的阶段性的发展。因此这个神的旨意在历史过程中不断的一步一步实施，多方面的发展，也可以说是有众多的神的旨意，因为涉及不同的时空、人、事物。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神的旨意是多样的、多数的来表达。关于神的旨意的特征，总的来说，圣经教导我们神的旨意有三方面的特征。首先第一，神的旨意是有其终极目的的。神行作万事是按照他的旨意的计划，有他的最终的目的，一切都要按照他所预定的美意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那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所说的真理。神的旨意是神从万事以先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，在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有清楚的讲明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，这说到万有都从他而来，而且万有不断的依靠他，而且万有的最终目的也要归于他，所以愿荣耀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、三十六节以把颂赞完全归给神作为结束，表明神的旨意的终极目的就是借着万有都彰显出来的，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万事万物实现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荣耀这位伟大创造万有的真神。第二，神的旨意的特征是永不改变的。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说，因我主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这说到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是众光之父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这位伟大的真神、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。所以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，他怎么思想就必照样成就，他怎样定义就照样成立，他的筹算是永远立定的，他所喜悦的必然成就。在诗篇三十三篇十节到十一节，主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在圣经以赛亚书多次讲到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，特别我们请看第四十六章，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十节，这里说到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我招鸷鸟从东方来，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我已说出，也必成就；我已谋定，也必做成。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说到，双子就是讲以扫和雅各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这位招人的主，他所拣选所预定的一定要成就。神是信实的，守约施慈爱的主。根据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他愿意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。神的旨意不需要改变，因为他是美好的，完美无缺，当然不需要改变。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祷告里面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要求神改变他的旨意。那事实上，神的旨意既然是完美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伟大真神所定的美意，为何需要改变呢？需要改变的是我们。所以祷告不是去寻求改变神的旨意，那是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的带领。而且在祷告里面，我们愿意被改变来顺服神的旨意。正如主耶稣基督自己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他说道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成就。对于我们认识了神的旨意有他的终极目的，以及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因为靠着神永不改变的旨意，我们的生命才能继续延续。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我们也确信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。因为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主耶稣他是不改变的，所以我们信靠他的确是稳固的磐石，万古的磐石。那神的旨意除了是有他的终极目的，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神的旨意除了是永不改变，让我们有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确据。第三，神的旨意还是包含了万事万物在内，意思就是说，神的旨意的内容是包罗万有的，因为神创造万有，统管万有，而他的旨意更是万事万物实现的最终原因，因为万有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包括一切万有的，历史的进展，国家世局的变化，个人的年数遭遇，天空的飞鸟，野地的百合花，我们的头发，都在他的旨意之内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说，你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他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，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也说到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。所以说到天上的飞鸟，两只麻雀，野地百合花，还有我们头发的数目都数过了。 我天父不许没有一个鸟也没有一根头发会掉落地上。不只是个人生活所遭遇的事情，社会、国家、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都在他的旨意之内。在但以理书第二章37节到45节也告诉我们这宝贵的真理，讲到这个国度，讲到这个朝代的兴替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位伟大真神所掌管的。特别在第44节说到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。所以这里但以理解梦说到，这是伟大的真神，他掌管一切，那么最后必定有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，然后把世上的列国灭绝，而这个神的国却传到永远。这显明神掌管人类的历史，他的旨意一定要实现，最终神的国度要完全的成就。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来看，无论个人的小事、国家大事、历史的发展，完全在神的旨意成就当中。所以在神的字典里没有偶然这个字。当我们人说到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，那只是表明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背后所有的因素。因为我们不能知道所有有关的因素，所以我们不能确定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。例如这个气象专家要报告明天的天气预报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所能掌控的、了解的造成这个天气变化的因素是有限的，所以他们不能说100%绝对的明天的天气是晴天还是雨天。所以气象专家所能说的是明天会下雨的概率可能性%是多少。然而对于神来说，因为他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他掌控所有的因素，所以对于神来说，明天是晴天是雨天，这是必定的，不是偶然的。所以我们所信靠的这伟大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他掌管万事、行作万事，万事必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，所以我们依靠他、信靠他，就有真正的安全感、真正的确据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认识神的旨意，我们看见了神的旨意是这样的奇妙，具有这样的特征，有终极的必然的目的要成就，又是永不改变的，而且是包罗万有，包含每一件事、万事万物在内，这让我们神的儿女带来极大的安慰，也在我们心中产生极大的敬畏。这就是基督徒能够有从圣经得到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跟世人凭着自己蒙昧无知的猜想所得到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。比方说在希腊哲学里面，或者印度宗教信仰里面，万事万物是轮回的，所谓轮回就是没有开始、没有结束，是一个圆圈在运转，就没有终极目标、没有终极目的。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伟大的创造万物的真神，他掌管历史，主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、历史的主，所以万事万物是按他的旨意来进行的。所以按照神的旨意进行，达到神所预定的终极目标。圣经给我们的历史观是直线的，所以在早期教会的时候，到了第6、第7世纪，借着奥古斯丁的影响，大家看见了历史是直线，是有终极目标的，所以罗马帝国的史家就开始重新改变他们计算年代的方法。以前是从罗马建成、建国开始算起， 那么希腊人是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哪一届哪一届来作为年代的计算。那罗马帝国史家在第七世纪已经清楚看见历史的中心是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是整个历史的关键，所以就把基督耶稣降生日期开始算主前主后的划分。所以我们在主后这样子的纪元年代里面表示历史的中心是耶稣基督，而且耶稣要再来，我们要热切盼望他的再来带来历史的终结。提到这里呢，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基督徒应该使用主前主后这样的纪元，表明我们确信也见证基督耶稣是历史的主，历史的中心，也是历史的终结所盼望的。我们不应该使用一般世人所用的公元前公元后，这样反而就失去说明主前主后这个主是指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虽然全世界各地大家都使用这个主前主后，但是不少地区国家就改用公元前后，我想我们应该把握机会使用主前主后这样的年代说法来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历史是有终极目标的，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，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万有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。感谢神，他的旨意是有这个终极实现目标的。我们也说到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，因为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，我们就知道他对我们的爱，他对我们的恩典也是永不改变的。圣经上说到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存到永远的，主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。天地都要废去，但主的话一点一画都不废去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而且他的旨意他的话语一定要实现，就像雨雪从天而降，绝不突然返回，一定要成就在所发他去成就的事上。所以因为神的旨意永不改变，我们就活在神的永不改变的旨意计划里面，我们也热切盼望求主的旨意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每一天我们都应该以主祷文做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人生最大的喜乐就在于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他的旨意是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说到神的旨意是善良，是最好的，纯全意思是完美的，可喜悦是指让你我每一位神的儿女都会欢喜快乐的，这是神永不改变的旨意。我们人生就在于为主而活，当把我们生命奉献给主成为活祭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每一天要去查验神的旨意，在今天在明天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。如何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带领，他的旨意呢？如何能体会到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？那就必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，不要随从今生今世的风俗世上的小学，那叫心意更新，被主耶稣的话语改变，被圣灵光照引导，来遵行查验神对我们生命的最美好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当我们认识到原来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的带领是包括了万事万物，自然也包括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情每个时刻。有些人说神他只管大事不管我们的小事，这样说法是不合圣经的。如果他连我们头发的数目都数过的话，表示他掌管我们生命里面任何事情，甚至微小到头发的数目。因此缘故， 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时刻活在神的面前。诗篇139篇，大卫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。我们在母腹里肢体被联络的时候，那时候神为我们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还没有度一天，他都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。换句话说，人生的每一件事，神都关心我们，都写在他的册子上，他为我们定夺，为我们安排。在人看来是灰心失望，在人看来没有路可走的时候，就神正在为我们开路。他是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伟大真神。就感谢神，当我们知道神掌管万事万物，大事小事他都关心，他的保守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免于恐惧，免于灰心，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了。感谢神，他要我们将一切的烦恼重担都卸给他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旨意，让我们看见何等伟大奇妙真神，他是透过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他和我们的关系，他对我们的心意。诗篇139篇继续告诉我们，神啊，你向我的意念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就比海沙更多。他就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向我们何等的丰富，我们每天需要透过圣经主的话语去思想，去得着主向我们的心意，主要告诉我们的事情。所以每一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透过祷告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我们就能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，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生命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带领，也晓得他的旨意彰显出他是何等奇妙可畏，超越万有，又愿意住在我们心中，拯救我们、保护我们，这样伟大奇妙的救主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在这一刻里认识神的旨意，我们看见神旨意的本质是合一的，又是包罗万有的。神的旨意的特征是有其终极的目的，是永不改变，是包括万事万物的，使得我们在神面前产生了敬畏的心、感恩的心、赞美的心。愿我们一生一世活在神的旨意之内，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是这样一位伟大奇妙真神，爱我们的救主，你乐意将你自己的旨意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圣经，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了解你为我们生命所定的奇妙计划，认识你对我们的爱。为每一天我们来寻求你的面，聆听你的旨意，遵行的话语，好叫你的名被高举，你得到一切荣耀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我们的祷告、感谢、交托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